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从7月8号开始哦，南非呢，因为前总统祖马他被控告说贪腐，然后有一些贪污的案子哦，那后来呢，也因为藐视法庭的一些原因被判入狱哦。那因为这一件事情呢，造成了南非那边的暴动，那也引起了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就特别来聊一下南非这一个呢，在非洲最南端的国家。那今天的来宾呢，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学校的学妹。当初我们的认识很特别哦，我们是在叙利亚认识的。就是当时我在叙利亚留学的时候呢，那学妹是我的下一批来的学生哦，那我们就在叙利亚那边呢就认识了，之后开始一起学习阿拉伯文，然后也在那边呢生活，所以呢那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学妹 Jasmine。然后后来呢，我又去土耳其念书的时候，刚好呢 ，Jasmine 也派驻在伊斯坦堡，所以呢，我们也在那边呢一起还去参加了伊斯坦堡马拉松。就是伊斯坦堡很特别，就是他每年在11月哦，他会举办一个跨州的马拉松，就是从亚洲跑到欧洲的一个路跑比赛。所以当时呢，我们还有一起去参加那个活动。所以呢，我跟 Jasmine 呢，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保持了联络。那甚至我们呢，碰面的地方都是在世界各地。而后来呢，他也因为公司的关系外派到了南非，那目前也在那边待了5年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 Jasmine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南非那边的生活点点滴滴。欢迎 Jasmin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哎，刚刚听你讲，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而且竟然还有这么多历史。
不要去算，很可怕。
哦，不要讲出来，非常可怕。我现在住在约翰尼斯堡，然后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待了将近5年的时间。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因为签证的关系，曾经回来台湾大概卡了6-7个月，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南非。那因为工作关系，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国外生活，大概在过去8-9年左右时间都是在国外生活。对啊，然后那南非应该算是就是我住到就是在国外生活这么久以来，就是住我觉得最舒服，然后甚至有在考虑说可能以后要常住的国家。
哦，南非那边的生活是舒服的，
很舒服，而且南非的天气非常好，就是你一年四季你几乎都会看到，就是都是阳光普照。所以，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夏天、喜欢阳光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完美。
嗯，
然后像这边南非的物价，说真的也不会很高，大概可能比台湾高个1.2或1.3倍吧，所以也不会真的说很难生活。然后加上，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算是比较有对当地人来说，跟相对人来相对来讲是有稳定收入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说生活算是还蛮容易的。
嗯，可是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南非的印象哦，可能治安也不是很好，那甚至走在路上可能都会遇到抢劫。那你觉得在那边，这些治安对你会有影响吗？
当然还是会有啊，因为还是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式。像是我们在那边是不可能在路上走路的，然后这边，所以这边我们要去买东西 ，supermarket 要去 shopping 之类的，基本上它都是在一个一个的 block 里面。它不是说像在台北这样子街头，因为那个街上四处都是店家，它都是在一个一个的这个 block 里面，所以就是我们去什么地方几乎都是开车或者是坐 Uber。还好那边 Uber 非常普遍，因为那边也没有大众运输，也很不盛行，然后也很难找到正常的大众运输工具，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车要出去的话，一定都是搭 Uber。 然后其实我觉得安全治安来讲的确是这边最大的一个问题啦，因为像这边就是 official 就是官方数字来讲的话，这边强暴率好像是世界第一，然后这边的抢劫也不单只是一般的抢劫，他抢完之后可能还会拿枪出来在那把你枪杀这样啊。我来之前有听说过很多可怕的故事，像是之前我们办公室有同事，可能他们只是，而且是南非当地人哦，他们只是出去买个东西，然后在路上就会被跟车，然后到社区门口，那个，然后到社区门口之后，这个警卫看苗头不对，竟然就把社区的门关起来，然后他自己就被隔绝在整个社区门口外面，然后后面的车子就下来，然后拿枪出来对他抢劫。
哇塞，听起来超刺激的耶！
幸好啦，幸好我还没有真的遇过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听之前的同事或是这边其他朋友讲的。
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时间可以出去，然后什么地方不要去就好了。像假如说我们真的有时候晚上会出去跟朋友聚会或什么的，那可能回家的时候比较晚，十一二点，然后十一二点或是一两点之类的，那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你那么晚回家的时候在路上开车，如果有遇到红绿灯，就算是红灯也不要停，你就是一直开就对了，只要没有车你就是要一直开一直开，开到回家为止。
嗯，所以其实等于是晚上会越来越不安全这样。
嗯，对啊，但是也很难说啦，有时候白天也是，就是反正你就大概知道哪些地方不要去就好了。
对，因为其实南非哦，它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哦，所以其实呢，它那边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的问题。那曾经我也看过一张照片哦，就是呢，它是在拍摄南非的某一个城市，然后呢，就只一墙之隔，就是右边是高楼大厦，左边是贫民窟，所以其实呢，那一边就是富裕与贫穷是并存的，因此这也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治安并不是很稳定。对，
嗯，
那因为你其实刚从南非回来嘛，那所以你在前阵子那一波暴动你有经历到吗？
有啊，我本来以为我差点要回不来了，因为那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而已。然后那时候一开始这个暴动就是因为就是前总统朱马他贪污然后入狱来抗议嘛，可是他们抗议的是就是他们关他的家乡是在比较靠近德本的那个城市，不是约翰尼斯堡。然后之后就越演越烈，因为很多人跑出来抗议之后结果就有一些也不相真的不相关的人就也跑出来抗议，然后借此就是四处就是趁火打劫这样。他们最后的诉求说真的也不是为了要支持前总统朱马，而说真的是真的就是像你说的，因为他们贫富不均太久了，然后还有因为就是 COVID-19 以来其实也造成南非失业率更加严重，他们失业率至少有8-9%左右，然后所以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工作很久，然后饭都吃不饱的生活，所以他们应该是借着这个机会来抒发他们对政府还有社会的不满吧。
嗯，
对啊。然后像因为这个暴动就一直越演越烈啊，然后甚至到约翰尼斯堡这个地方也都开始暴动。然后他们暴动是很夸张，是非常非常激烈，他们是真的把那种 supermarket 像是 Costco 这种大卖场整个抢个精光，然后连他们的仓库什么也全部都抢精光， ATM 也都全部被他们拆开，然后把现金全部都抢走。
哇，因为我其实看了一些新闻哦，其实那些画面非常非常的让人痛心，就是一些大型超市完全就是被抢得一干二净。那甚至我也看到一个报道，就是韩国的 LG 集团也在这一场暴动当中损失了上千万的美金。对，所以其实当时的那些状况，其实我们透过新闻媒体看到是非常恐怖的。
嗯，
对，
是啊，是啊。而且他们因为这波抢劫，说真的，因为这波抢劫，也有人说是背后也有人在就是操弄啊，故意要让现在的政府很不稳定，然后想要设法把这个前总统朱马放出来。
嗯，
对啊，可是现在目前政府还在调查这件事，然后我也有看到有一些影片，说真的也真的是让人很痛心，就是有人在旁边就是不断的开枪，但是大家还是 一直想要进去超市里面抢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说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有免费的东西可以拿，他们当然要拿，因为他们生活就是非常的贫困。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真的要怪这些人然后导致社会不安，我觉得也不对，因为就是首先对这个政府来讲，就是政府就没有照顾到这些人民，
是政府没有照顾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么的不好，所以当然在这波暴动中他们就趁势的起来加入了这种暴动的行列当中。那其实事情发生到现在大概也是两三个礼拜过去了，其实我们从新闻媒体上面看到也有300多个人已经在这场暴动当中丧生了，所以其实真的是很让人家难过的消息哦。那所以 Jasmine 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回来台湾吗？
哎，说真的不是，只是刚刚好而已。对啊，然后我只是想说，已经在那边，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在那边待了就是7-8个月，因为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是后来回台湾变得没有那么容易，还要隔离什么，像现在我都被关起来，正在隔离当中。
嗯，那边的疫情状况还 OK 吗？
哦，很不 OK 啊，呵呵，那边现在每天都是20000多个案例，然后我们才刚过了第三波，现在这几天有稍微降一点，所以这几天都10000多，然后有时候好一点可能是7000-8000这样，可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其实对南非人来讲，他们生活已经很不好了，然后已经吃不饱了。对他们来说，疫情相对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对他们来说，可以出来工作赚钱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像我在南非那边的时候，虽然每天2-3万个病例，可是说真的没有觉得很严重的感觉，就是大家都还是正常生活啊，出来。看电影、吃饭啊、买东西啊，就是大家都过得很正常。然后我之前也常常会去潜水或什么的，就是，但是因为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南非非常大吧，那边就是都是地广人稀的，所以说真的，我们平常生活也很单纯，不太会遇到很多陌生人或跟陌生人有近距离的接触，就是真的觉得还蛮安全的。
嗯，
就疫情来讲啊，
对，就也是因为地广人稀的关系哦，所以让大家比较人口密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就相对之下这个好像安全一点点啦。对，就毕竟不像
印度，你不会觉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对对对对 对, 對、啊。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聊的这些内容，它相对是比较沉重一点点的、哦。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稍微换一下气氛，我们稍微聊一下。那你在南非那一边呢、啊？啊，南非人他们通常都吃些什么食物？
南非他们当地，南非其实主要有三大民族组成，一个就是黑人是最大的民族。所以大部分我们看到南非可能觉得是白人，但是其实那是之前就是殖民，就是英国或者是荷兰那时候留下来的人，但主要人种还是黑人，然后再来是印度人大概他们大概是在1860年代那个时候大量移民来，主要那时候移民来是要做劳工，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德本那个区域，然后在第三大民族可能就是白人，所以他们的食物非常多样，就是黑人的话他们都会吃那种玉米磨成粉末啊，然后煮成粥或者是煮成泥这样子，或者是马铃薯泥，然后他们很多炖饭炖肉之类的食物，但是平常我们在外面吃饭比较不会吃到这些东西，大部分在外面吃到的都还是印度料理啊，或者是西式的料理，然后所以他们对食物的接受度非常高，但是他们超级喜欢吃亚洲食物。我们每次出去吃饭，就是带朋友出去吃饭，他们都想要去吃亚洲食物，所以每次是我们反而很少有机会可以在当地吃到南非的食物。可是南非另外还有他们很有名的是他们的牛排，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他们的地广人稀，所以他们的这他们放牧业非常有名，都是这种有机啊，然后都是就是让他们都让鸡啊牛啊在那个外面四处跑， 所以他们的肉质非常好。然后像一样的牛排，你如果在欧洲吃到，可能要四五百块台币，在南非就是顶多两三百块台币就可以吃得到了。然后再带来最棒的就是还有它的红酒，南非的牛排搭配红酒，应该就是南非最有名的食物。那南非的 Cape Town 也是产非常多红酒，然后他们还有当地特有种的葡萄，所以他们的红酒也非常有名，然后又很便宜，你平常随便买一支都才一两百块台币而已，两百块还算贵，顶多一百块吧，一百块台币就已经很好喝了。所以在那边就是过着不断一天到晚喝酒的日子。
哇，这样的生活真的让人家心生向往哎。
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吃肉，但是那边的酒真的很棒，然后南非人自己本身也超级爱喝酒。
嗯，因为其实如果你是肉食主义者哦，在南非那边应该可以痛快的吃肉，因为之前呢，我们的节目里面，空姐蕾拉也有跟我们聊过，她每次只要飞到南非，她第一件事情就是吃牛排，所以其实呢，我一直对于南非的牛排有一种向往。然后刚刚听 Jasmine 这样讲完，我都觉得哇，天哪，好想去啊！
真的必吃必吃，而且甚至不止牛排，羊小排也超好吃。很少人有提到羊小排，可是羊小排甚至我觉得比牛排还要更好吃。那个肉，就在南非吃到的羊肉啊，完全不会有腥味，然后又很软又很嫩，你也不用特别烹调，你基本上就是把它放到这个炉子上面，就是稍微煎一下、烤一下，就超级好吃。
嗯，其实我们刚讲到这个羊排啊，其实我知道土耳其也是一个很擅长处理羊料理的国家哦。那这两个地方其实你都有生活过，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比较一下这两个地方的牛肉呢？羊肉
很难欸，我觉得羊肉可能还是土耳其胜，这个羊肉土耳其还是非常厉害，但是牛排那个南非还是大胜，南非的这个牛排 quality 品质啊，那肉质非常鲜美，
嗯，
然后重点是它真的又很便宜。土耳其买肉其实很贵，但是南非买肉是很便宜的，因为南非当地有当地的烤肉，他们叫做 braai， 是那个 B R A A I，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 barbecue， 但是他们叫做 braai。那正统的 braai 是他们一定要拿那个木头，然后下去。用木头起火生火，然后他们整个程序呢，可能就是就是邀了三五好友，大家周末一起来烤，一起来 braai， 然后可能就从早上十点十一点开始，可是那时候不能吃哦，你就只是开始生火，然后生火你就要生火生个三四个小时左右，等到三四就是在那之前你就只能聊天，然后喝酒，那喝一些啤酒，然后三四个小时之后你才可以开始把肉放到烤炉上面，然后开始慢慢烤，对，然后就一整天就结束了，就是南非人最大的消遣。而且他们因为南非人真的超级爱吃肉，他们甚至戏称就是对他们来说鸡肉是他们的蔬菜。
鸡肉是蔬菜。
对，我们每次就是烤肉要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拿那个沙拉，都会被他们笑。他们说：“谁要吃这个沙拉？沙拉是这个，是鸡肉。”就要去拿鸡肉出来，就是当他们的前菜。
所以其实他们那边肉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可以这样大口吃肉。嗯、然后如果说你看周末的时间来办一个 barbecue 派对，就一整天过去了耶。
对啊，一整天就结束，而且他们喝酒都非常厉害。像在来南非之前，我本来想说，哎，可能就是德国人或者是欧洲人、北欧人，就是比较会喝酒。结果我错了，是南非人，他们真的超会喝，
啊、真的
无时无刻都可以喝。
哇，好希望疫情过后马上去南非，到时候再麻烦你带我去旅行。
当然没有问题，你可以在这边喝到挂，你可以吃很多肉，大口吃肉。
就到最后我哪边都没有去，因为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
来这边之后常常都会宿醉。
嗯 ，OK， 好，那我们呢刚刚聊了一下就是南非那边的食物哦。那对你来说，在南非那边生活了五年的时间了，那你最喜欢南非的什么地方呢？
南非，我觉得第一个我最喜欢，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像刚刚说，我最喜欢南非的天气，因为这边天气真的非常好，不管是冬天或夏天，就是一整天都是大太阳。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非常喜欢潜水，然后就是所以我每次就是我几乎每个月吧，都会找一个周末的时间，然后就是开车到南部去海边的地方潜水。然后像因为像潜水的话，其实。 世界有很多知名的潜点，我在来南非之前完全不知道南非这边潜水是这么棒的，然后来这边之后就觉得惊为天人，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说这边潜水这么厉害。因为在这边潜水就是你每次潜水你几乎都可以看到鲨鱼啊、红鱼啊、金鱼，就是每次潜水都是必看的动物，然后就是这个经验很好。而且因为像在这边潜水，其实对当地人来说潜水算是比较奢侈的运动吧，所以我每次去潜水的时候也比较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很多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对啊，所以我觉得潜水应该是还是我最喜欢在南非最喜欢做的事情吧。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那个 safari， 就是看那些动物的迁徙啊，看去一些国家保护园区，然后你就在里面开车开一整天，然后看看狮子、大象啊、犀牛啊，就是南非的那个 Big Five。
哦，就等于是一定要去的一些游玩的方式。
对对对，那 Safari 就是特别是针对这种在陆地上旅行，然后看动物、观赏动物这样子。
嗯。
对啊，这个也是就可以大概耗掉一整天的时间嘛，你就是一整天慢慢观赏动物啊，然后看他们就是到河边洗澡喝水，其实就对我来说是非常疗愈的事情。
嗯，那这个算是你在周末的时候会去参加的一些户外活动嘛？那除了这些以外，那你平常有一些什么样的休闲娱乐吗？
平常说真的，我们在那边生活还蛮单纯的，而且我们工作，我在那边的工作其实也还蛮重的，所以很长的时间，平日来讲啊，大部分时间说真的，大部分都是在工作，常常也都要加班到很晚。然后如果有时候下班比较有时间的话，就是会去健身房运动一下，跑步。为了周末做准备，因为周末我每次出去旅行的行程都很操劳，
非常精实的行程。
对，我每次周末旅行回来都觉得好像更累了。而且距离有一个地方很棒的是，它有一个地方是当地的它是 Cheetah Reserve， 它就是当地的这是什么猎豹保护园区，然后它以前是在一个比较靠近中间，就是南非中间很内陆的城市，离约翰尼斯堡大概要开车5个小时。然后它主要就是在富裕一些快要绝种的猎豹，然后或者是从野外把他们救援回来，然后还有一些狮子啊，就是各式各样这种比较濒临绝种的动物。然后他们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搬到一个距离约翰尼斯堡大概开车两个小时的地方，然后之后我就是也是每2-3个月都会去一次，然后去那边就是当他们的志工，然后帮他们可能清理园区啊，或者捡大便，然后还有要挖水沟，然后喂这些猎豹，我们之前还要切那个，他们会不定期的收到一些就是别人捐献的生肉，像是长颈鹿，或者是对长颈鹿，他们会收到长颈鹿，然后他们就会现场把长颈鹿肢解剥皮，但是那种可能已经老死的，不是特别去猎杀的，然后他们就会肢解那个长颈鹿，然后把它切块起来，然后拿去喂给就是园区里面的这些猎豹狮子吃。
哇塞，天哪，我好难想象哦，长颈鹿哎。
这还有，其实有一点可怕。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有点吓了一跳，因为它真的是刚好我去的那个周末，他们就收到了一整只长颈鹿，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整个长颈鹿的头。没有，还蛮
天
哪，
那个画面一定非常的，怎么讲，非常非常震撼。
对，很震撼。然后你还要捧着那个肉，然后端去给猎豹吃。
所以那边的猎豹是可以去跟它近距离接触的吗？
看有一些可以，大部分其实还是不行啊，可能只有园区人员可以进去。但是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然后所以它的个性比较没有那么
比较稳定一点，
对，个性比较稳定一点的，他们就会带你进去，然后你甚至可以摸他。然后像 我去的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刚好有两只小猎豹，那时候才六个多月而已。他那两只小猎豹，他就是从小到大，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是跟园区的这个主人住在一起。他就有让，所以我们每在那边就是当志工的期间，每天大家都还会安排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当保姆，就是当那两只猎豹的保姆，你就可以进去那两只小猎豹在的那个笼子里面，然后在那边陪他们玩，然后他们玩的玩具就跟我们给猫咪玩的玩具一样，只是放大版，超级可爱。你就拿着那个东西，然后跟他们吹，然后跑啊。然后跟就是跟小猫咪一样，非常可爱。然后他们会跟猫咪一样，就是你帮他们按摩很舒服的时候，他就会你就会发现那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超级可爱。
就是放大版的猫咪嘛。
对对对。哇！你是有时候会不小心很激烈就扑到你身上，很重，你就会被扑倒。
哇，好可爱哦！我觉得呢，猎豹它本身它就是一种猫科动物嘛，所以其实你看它玩的东西就跟猫咪是一样的。对，那我之前也有看过一支影片哦，就是呢有一个人他养了一只猎豹，然后呢他就是会拿那个皮球去给猎豹玩，结果猎豹一个不小心胖，那个球就爆了，所以就是比较暴力一点的猫咪。
对，就是不小心就太暴力。有时候他让他太兴奋，他就会不小心那个露出本性。
对啦，
但是他们本性不坏，都超级可爱的，觉得很棒。嗯，而且他们都会记得你。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刚认识他们，还有一点就是你会觉得他们有一点不友善，然后你不能真的摸他或者是跟他玩，他会有一点就是想要攻击你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大概花了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将近两个小时啊的时间，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然后他就开始慢慢把头凑过来让我摸，然后开始跟我玩。然后我之后大概过了两个礼拜，哎不对，过了三个礼拜的时间，我又再去一次。像那一次去的时候就是才一下子吧，大概过十分钟而已，他就可能就是有记得我，然后我们就很熟悉，然后就可以立刻开始玩，然后他就立刻让我摸这样子。
可能也是因为你的味道他记得，所以说你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会主动来靠近你了。嗯、对
对啊对啊，这些动物他们对嗅觉其实都非常的敏感。
嗯，好羡慕哦！突然因为我很喜欢猫咪，我好想要去跟猎豹玩哦。
是大猫咪跟大猫咪玩。
对，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聊的就是这些你比较喜欢南非的部分呢，那有没有一些是你比较不喜欢的呢？
哦，一定有，因为南非就是它整个其实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冲突。我说它的生活品质很好，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南非又常常会有缺水、断水、断电的问题。然后像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因地制宜，都有一些 APP 嘛。像我知道以色列它有那个就是飞弹，如果他们要有飞弹来的话，他们有一个 APP 可以侦测，大家就可以躲到地底下。南非呢是有一个断电的 APP， 它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可能政府就会说哦，现在供电不足，我们要开始断电喽。所以每个区域就会每天轮流断电两个小时、两半小时这样，啊，有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断电到五个小时，就是会分区断电。然后像之前，然后还有像是断水是比较不一定啊，他们就是时不时的就会跟你说，哦，今天水管爆掉了，我们要停水。但我离开前两三天才也是忽然间说水管爆掉了，然后又停水。
所以就是那个 APP 是会提醒你说几个小时之后要断电吗？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政府就会说哎，这个礼拜要开始断电了，然后你那个礼拜你就要看那个，它就会有未来三天断电的时程，你就会知道说哦，你这个区域大概那个礼拜三的时候会从早上的可能八点到十点半断电哦，你那时候你就要自己先准备好。
嗯，所以也算是基础建设并没有非常的完善。
对，其实那边就是因为就是政府，我甚至我觉得南非最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 虽然不太好，可是是其实说真的，之前殖民的时候留下来一些不错的基础建设，像是他们的道路都修整得很好，然后这样那边你如果去那边就是公路旅行的话，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可是那都是可能十几年就是留下来的基础建设，但是如果我们推广到就是最近可能四五年的话，政府其实是没有在就是改善基础建设，或者是增加更多基础建设。像是我们住的那一区，红绿灯好，路上红绿灯也是一天到晚红绿灯都坏掉。然后我们南非在南非的时候，我们开车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红绿灯坏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怎么过马路，大家都知道 OK， 左边的车先过，再换右边的车过，然后再换左边的车过，再换右边的车过，就是有不成文，大家不成文的就知道 OK， 红绿灯的车坏掉的时候你要怎么做，这样子
就大家就有这个默契，就是你先过然后再换我。
对对，就算没有人在路上过马路，大家也知道要怎么做，因为太常发生了。
嗯，对，就等于是说可能这几年来政府呢他们比较没有相对应的作为，所以这些基础建设就可能早期是做得很好的啦，那这阵子就比较没有作为。好，南非对不起。
对，就是这东西就变得很老旧，就是不然南非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居住上真的是非常好的地方，如果就是这些基础建设可以翻新啊什么的，真的就是大家应该会住得很快乐。但因为就是治安不好，然后又常常断水断电，其实南非最近这几年以来有很多当地人都移民出去，大家都想要搬到澳洲啊纽西兰什么之类的。
就是相对来讲生活是比较稳定一点点的，至少治安上面会让人家觉得安全很多。
对啊，
那你在南非那边有没有遇过一些让你觉得非常难忘的故事呢？
说真的，我难忘的故事应该都是跟潜水有关系吧。因为我出去旅行就是几乎都是潜水。
对，我记得你非常热爱潜水，以前在土耳其的时候周末你就会买着机票，然后就到那个地方是哪里，就
Kash，
对，到 Kash， 到土耳其一个潜水很有名的地方去那边玩，然后你好像都是会那种两天来回的，所以我知道你真的很爱潜水。
对，而且这边我从约翰尼斯堡开车去潜水至少要开八个小时的车哦。但是在南非这边，我本来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开车要开超过可能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觉得真是太多了，没办法开。但是在来南非之后，我就整个爱上公路旅行，因为它这个路上都修整得很好，然后天气又很好，然后风景也很漂亮，都是那种山地啊丘陵的，所以开着整个公路旅行，你就边开车，然后唱个歌，这样子就非常愉快。你就一路开开开，开到海边去，就是跳下水就开始潜水。
哇，对、啊，好像退休生活、哦。
真的，就是南非也真的是非常适合退休啊，在这边过着非常舒服的日子。
那边的、啊、整个的算是经济状况还 OK 吗？
经济状况其实还蛮非常不稳定，然后甚至是去年还是前年，他才被国际的一个那个证券机构评选为就是垃圾等级的国家。
这么难听啊。
真的 junk， 真的他是 junk， 就是 JUNK， 真的就是垃圾等级的国家，因为就是他们经济状况太不稳定，然后货币也是一样，货币也是常常没事就会贬值一个十几趴这样子，跟土耳其很像啊。
对，
对，没事就会大贬值。
可是因为其实南非它是非洲算第二大的经济体系、哦、然后再来就是说早期有一些算是欧美那边的殖民，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南非的经济发展是稳定的，对，但好像不是这样子。
对，其实就是他们有以前可能殖民留下了一些好的基础，可是最近几年来因为还是贪污太严重了，然后失业率又很高，然后我觉得南非还有一个可能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南非真跟周边的邻国其实都是紧邻在一起的， 所以像周边这些国家，像是纳米比亚、辛巴威或是波斯瓦纳这些国家的人，他们要来南非工作都很容易，就是你跨个边境就可以进来。那这些人来到南非之后，就相对也就是把当地人的工作抢走了。像我们在这边平常在路上看到很多路上打扫人，或者是卡车司机，或者是像我们在家我们家里面的这些打扫阿姨什么，他们都是就都是辛巴威啊、波茨瓦纳这些国家来的。那因为政府也没有就是特别严格的规定这些就是比较低些移民的进来的规定，所以就导致这个失业率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然后加上因为 COVID 发生之后，说真的南非有影响，之前的影响还蛮大的，很多真的中小企业都关起来了。然后连当地像我们这个 IT 产业比较大的公司，很多公司也在当地也都就是裁掉了很多员工。
嗯，
对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对他们来说，可能以前失业率就已经有3-4%，然后现在增加到7-8%左右，就是其实是真的非常困难。
对，所以其实呢，这一次的暴动可能真的是因为之前有太多的东西，好，那累积下来到现在才一次爆发，等于也是这些人民他们在抒发心中的不满。
嗯，是啊，是啊，
对，
真的，所以才会真的，我觉得也没办法说怪罪他们这样子做不对或怎么样，因为他们说真的，生活上可能也比较没有什么选择。
嗯 ，OK，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南非那边有没有一些你推荐不错的景点，就是以后如果我们要安排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参考用的？
有啊，非常多。南非其实南非非常适合就是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因为这边几乎就是都是户外活动。那你在这边，尤其是他们这边最大最有名的就是他的 Cougar Natural Reserve， 它是在南北西北部吧？不对，东北部，东北部靠近那个莫桑比克的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公园。然后你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基本上就是去 safari， 就是去就是开车然后看这些动物，就可以在那边待个大概4-5天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中部的一个叫做龙山山脉 Drakensberg， 那个地方就是大家都会去那边 hiking 啊，就是登山健行或者是露营，然后有很多就是天然的瀑布啊，然后你可以就是爬山爬到山顶，就感觉你整个人置身在就是云的上面，然后就是非常，然后但是就是去那边也不是很容易，因为你是真的要就是背很多装备，然后爬那种就是整个垂直90度的天梯，就爬爬爬爬 爬到上面。对，南非就很多这些就是很刺激的地方。然后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开普敦，开普敦就是不管它是市中心，或者是海边，或者是郊外。都非常的漂亮。郊外的话，就是你就非常多的酒厂可以去参观，光是去酒厂你就可以去个3-4天了，因为你喝酒嘛，你也不能再四处再跑去别的地方，你这边喝个酒，你可能一天就结束了。然后让开普敦市中心的话，我觉得开普敦说真的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像那个冰岛首都那个雷克雅维克。
哦，真的哦。
嗯，因为就是又有海，然后又有山，然后房子也都不是很高，然后就是又很安静，然后很宜人，看又很像一个小小的小镇这样，这种感觉很舒服。
嗯，哇，我非常喜欢雷克雅维克哎，那这样子我觉得开普敦就会列为我接下来想去旅行的城市之一了。
很棒很棒，而且我记得雷克雅维克你在路上也是可以看到很多街头艺术。然后开普敦也是，开普敦应该是全南非就是最多这个艺廊，然后艺术家很几乎都是在开普敦。但是开普敦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可能有点像西班牙，就是他们的生活步调也是比较慢一点，然后大家很享受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可能每天也是下午跟3-4点左右就下班了。
嗯，
不成文的规定，大家就下班回家，然后开始休息啊，去海边看个海，散散步啊，一天就结束了。
哇，听起来非常悠哉的生活耶。
嗯，开普敦真的很棒，真的很棒。然后那边物价相对来讲是应该是南非最高的地方
哦，就也算是消费的水平比较高一点。
对
OK 好，那 Jasmine 你在南非工作这么久，那他们那边的一个职场的文化跟台湾这边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比较特别的？
其实在南非这边也是一样，他们有层级，就是可能是因为过去曾经被殖民，所以他们其实自己也很喜欢接收这些欧洲的文化跟法规，所以基本上他们第一个那个劳基法，就是他们就是承袭欧洲的那个劳基法，他们对员工非常非常的保护。那其实这也促成说，就是南非当地的员工他们权力很大，然后他们常常变成说，就是如果他们就是在工作上面有犯错啊，或者是偷懒啊，就是对雇主来说是拿他们没有办法。
嗯，
那我们在这边，像是就台湾来讲好了，就是在台湾，我们如果可能跟员工说，这个要做什么做什么之类的，就是事情可能会发生，你可能会就是看到，真的事情有在改善这样。可是在南非，就是像我最近也是就是很苦恼，因为也是有员工就是你怎么讲怎么讲怎么教怎么教就是都教不会，然后就是常常都要对他们使出一些非常手段，他们才会开始改善，然后甚至还不改善，然后最后就是逼着公司真的要把他就是开除。然后开除之后呢？开除之后，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就是他因为今天不好好工作，他偷懒，然后真的没有那个工作没有成果，我们开除他。可是他们还是可以去法庭上面告我们
啊，
甚至他们还可以告赢。最后的结果常常都是，可能我们还是要回去付他两三个月的薪水这样子。
哇，怎么听起来真的有一种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那种感觉，
非常难，非常难。所以在这边，就是雇用员工都要非常的小心。然后像这边，他们也都非常玻璃心啊。然后像是我们就是请了一些员工进来之后，可能是因为我们也比较习惯，就是我也很习惯跟，但是我也说真的，我之前也跟土耳其的员工有合作过。就是像如果比较新的员工进来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就是想要。就是每个细节都要跟他说要怎么做怎么做这样子，但是南非人就会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子对我啊，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我可以就是做出这个成果就好嘛。就是但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只要可以做出成果就好，可是问题是他们都做不出什么成果来。就是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给他们就是空间发挥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最后都会没有成果出来，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一直控制我啊，然后最后他们做不出成果来的时候就会怪说，因为你没有教我啊。
也太荒唐了吧。
就非常两难。
嗯，
然后这在南非来讲，应该人是就是最，就工作来讲，应该人是最困难的吧。
嗯，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请到一个好员工真的不容易，那尤其又是在一个民族性这么复杂的国家里面，那相对来讲，你那边在带员工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累。
是啊，而且是啊，这边有时候我们会请到白人，然后都是黑人，都是印度人，啊，每个人每一种人，其实他们的习性文化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说真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每次都是在学习，就是新的方式，然后就是跟新的员工，跟不同的员工相处的。
那我们可以聊聊，就是这些各种不同种族的人，他们的一个工作的状况吗？
这个会太
不带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对，我怕会太种族歧视。
我们
因为黑人就是很懒散，说真的，
对，我们不带种族歧视啦，只是说单纯的去了解一下这些人的一个工作状况这样子。
说真的，如果要普遍来讲的话，真的黑人可能真的是比较懒散，就是大部分来讲。可是其实我们之后发现白人也差不多，但差别是在白人很会说话，他们 很会就是讲一些很冠冕堂皇的话，让你觉得他真的很会做事，他真的很有一套，很可以把搞定这个客户这样子。但是可能就是在过三四个月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这个人都在骗人，所以他说的全部都没有发生。就是白人只是比较会说一套做一套，比较会，然后比较会拖延整个状况，然后让你比较不会那么早发现他的真面目。
对，因为你刚刚讲这个，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在工地工作的时候，因为其实工厂里面我们都要聘雇医生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好像就有一个是。算是东欧那边来的一个医生，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每个月付给他40万台币的薪水，非常非常的高哦。那当时就是因为他就是白人嘛，所以说其实他的报价就是都比人家高很多，可是实际上他根本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你知道吗？因为你在工厂里面，他可能就只是开开药，看看感冒，然后哪里肌肉酸痛等等的这些状况。如果真的在工厂里面遇到一些重大的状况，一定是马上送到外面的大医院去。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真的没有必要每个月花40万去请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医生吗？真的很贵耶。你看一个月40万，搞不好是台湾有一些家庭一年的收入哎。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想想我，
而且因为我们是 IT 产业，其实对在南非 IT 产业的那个薪资也比一般人还要高。对，可是就是大部分他们，因为其实整体来讲，南非人他们还是比较可能真的跟欧洲很像吧，他们的那个想法比较是以家庭为重。所以如果工作上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很紧急的需要他们去处理，对他们来说说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现在完成，我一定要现在去做，这样子。
就是他们时间分配上面会把大部分放在自己的家庭上面。
是啊是啊，其实说真的这样子也没有错啦，说真的我觉得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只要是能够把工作做好的都没有关系。只是他们大部分都很难把工作做好，真的比较困难。
我已经透过麦克风感受到你浓浓的无奈了。
超级无奈，每天都是因为我觉得工作上难的还不是工作本身，难的就是跟人的这个相处，这才是最难的。因为人大家，因为尤其是当主管之后，你对人你不是只是管他工作上的事情就好，你要管他的情绪啊，然后管他可能有时候甚至有时候还要关心他的私人状况，看他生活过得好不好啊之类的。就是不能只管他工作上的程度而已。
对，其实要当主管真的不容易，带人要带心，其实你真的要顾虑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的。
真的。
好，那 Jasmine， 我其实呢也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就是呢南非是一个性别平权算很早就开始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这方面的议题呢？
南非它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其实是在非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
这么早哦。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跟他们的民族很有关系，因为这边最主要的民族是黑人嘛，然后是南非这边以前就南非就是由数十个就是黑人部落组成的国家，然后所以对他们就黑人这些部落的这个传统来讲，同性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他们以前就是女性是的权利还比较高。那在南非的话，你就是在四处随处都可以见到，就是男生跟男生手牵手啊，或者是女生跟女生在路上手牵手，就是大家都可以普遍都可以接受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大家都不用说在路上遮遮掩掩，或什么，大家都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像是台湾最近同性婚姻虽然合法，可是就是如果真的要在路上显现出来，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南非在这方面相对来讲是真的很成熟。
所以其实像台湾最近真的也是慢慢开放了，但是如果说在路上我们看到男生手牵手，其实还是难免会多看一眼，就是没有恶意，可是还是会去 多看一眼，就是好像在台湾社会其实还有一段努力的空间，那反而在南非那边已经走了这么久的一个两性平权，所以他们现在在那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对啊，非常非常就是正常。然后像我平常生活中的朋友也几乎都是就是同性恋，然后大家都一起玩啊，就是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
哦，为什么你身边会都是同性恋？
因为这刚好吧，刚好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是同性恋。
哦、OK，
大部分有一半以上就是都是同性恋，因为真的，而且真的太多了。你在路上真的随处走，就是都是同性恋。
嗯哼哼，好，那 Jasmine， 你刚前面有提到说呢，南非是你未来退休很希望在那边生活的国家之一嘛？哈，那在那边的退休生活。买房是容易的吗？
是，说真的还蛮容易的。是这边当地，对当地人来讲啊，如果你要买房子或者是就是跟银行贷款的话，其实利息非常的高，而且变动也很大。像之前是，我记得之前是好像 12% 的利息，非常高。然后今年就 去年开始，因为就是经济状况不好，所以他们有降息，降到我记得是 6% 左右。但是你如果是现金买房的话，说真的就不会有什么负担。然后你可以想象，是你在那边如果买一个独栋的别墅，可能大概有50-60平吧。
嗯，
你可以买到台币顶多200-300万、
哦，这么便宜哦，
就可以买到了。对，
是在市区还是在郊区？
我们住的地方都应该都算是郊区，可是也没有说真的。就是很不方便，因为这边就是点跟点之间距离都很远，那所以点跟点之间就是你要去买东西，就是在一个住宅区的附近啊，都一定会有一个shopping center， 有个购物中心，让大家方便可以去这样子。所以像我们现在公司那附近的话，也很方便啊，你要买什么东西，餐厅什么的都很容易，就是开车顶多5-10分钟就可以到了。
嗯，
对，可是房子就是，如果像一般小公寓啊，一般小公寓，像我现在住的那个公寓，可能15平吧，就是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客厅这样子。像那种小公寓，台币可能120万、140万吧。
哇塞，这么便宜！
超级便宜，真的超级便宜。
这样子的坪数在台湾没有800，应该买不起。
这样子的坪数在台湾都不能买一个停车位了。
真的？哎、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外国人在那边是可以买房的自产的吗？
嗯，可以啊，可以。其实还是要看你的签证啊，像是你如果是拿正常的工作证，或者是有特殊技能的工作证，这些都是可以买的。
哦，所以不用说有当地人做担保。
不用，不用。而且外国人会在当地买，说真的，大部分都会是直接拿现金出来买。那你如果拿着出现金的话，没有人会想要阻止你啊。哦、
也是啦。
对。
就是走上门来的财神爷，干嘛要赶他走？
对啊，反正你就是把钱就是全部都捧出来了。
嗯。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以后退休之后手上有一笔资金，其实南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就是如果你不会太担心治安的问题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还不错的选择。然后因为像是停水停电这些东西算是可以解吧，因为像停水的话，有一些地方他们就有卖那种水塔，然后你如果家里够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建一个水塔，就不会，就是至少可以停，真的停水的话可以撑个2-3天这样子。
嗯，
那停电的话，一天，因为说真的，政府也是会事先跟你讲，你就是准备好一天要停个2小时或者是4小时这样子，先事先准备好，我觉得是应付得来的。
所以它是每天都会停电吗？
每天都会停电啊，但是就看情况啦，是冬天停电的状况比较严重
哦，因为大家可能耗电量比较大。
对啊，开暖气什么的，像是我前天搭飞机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刚看到新闻说，哦，南非又要开始停电咯。
哦，因为他们现在是冬天。
对，因为现在是冬天，然后他们的发电厂，就是也是因为他们设备都很老旧，已经几十年了，然后政府也是都没有在花钱更新这些设备， 所以才会导致这个停电的问题这么严重。
嗯，
像我们上个月吧，那时候曾经因为就是说发电厂有一个发电机不小心烧坏了，所以那时候变成一天停电两次。
天哪，电力其实算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根本耶，那他竟然没有花点经费去做维修，这是蛮难想象的事情。
对真的，像 我还没来之前，我听我同事讲说有一年夏天也是停电的状况非常严重，然后导致很多冰淇淋店都不知道关起来。
这真的是海啸第一排耶。
对啊，这冰淇淋都没办法卖了。
嗯，好辛苦，
只能吃融化的冰淇淋。
对，就是糖水。
好饿哦。
嗯，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 Jasmine 来旅行快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南非故事哦，让我们知道南非不止气候宜人，也很适合人退休之后居住哦。那如果呢喜欢户外活动或者是野生动物的朋友，也很适合去那边旅行。那我们也期待等疫情解封之后，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去南非走走哦。那旅行快门很高兴各位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别忘记帮我们订阅、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好，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